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去咖啡店看看书，跟朋友聊聊天。午夜咖啡香就是一个小凡和你谈心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零点繁星节目，我是徐小凡。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邀请到了 Sunny 姐妹来到我们当中。 Sunny 姐妹你好。
你好小凡。
Sunny 不如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小凡，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现在我坐在你的对面，是你的姐妹。
是
啊，真是感谢神的带领。在几十年前，我是没有预计到我今天会在这里，而且走进你们的演播室。像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说我个人的见证，说我个人的经历。
是，其实我当初是怎么认识Sunny姐妹，也是。我觉得是神，真完全是神的安排。因为我们有一个电台，有一个祷告群嘛。那有一次呢，我就在群里面看到有一位叫 Sunny 的，当时我还不知道你是姐妹还是弟兄，然后你就有分享说你曾经呢在国内呢是有听过良友电台的节目，然后你就有写了一段话，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说，哎，刚好我要去到Sunny 他的那个居住的那个城市，然后我就想说，哎，不如我去约 Sunny 来录一个见证嘛，然后我们就联络上了，然后今天就第一次见面，但是一见面就发现好像哇，Sunny姐妹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她的故事，她的见证来跟小凡来分享。那我也不多说了，那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Sunny姐妹。
好，谢谢你小凡，主的带领真的是很奇妙的。
是
在我们没有认识她以前，我们真的就已经在她的意念当中，她顾念着我们。我参加了电台的一个事工分享晚宴，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许多年前我就已经听过你们的广播。
对，良友电台，然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你们就是良友电台。
对呀，然后我童年的那些经历就回到了我的记忆当中。
是，
良友电台服务中国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是的、
真是漫长的岁月。我记得童年那些漆黑的夜晚，伴随着阵阵的松涛从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些让我无限神往也永远难忘的声音，原来就是出自良友电台。难怪以后的几十年的岁月里，在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我传过福音的情况下，我能就是在日记中天天给上帝写信，而且就一心一意地想到有上帝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以为上帝就在大海的对面，在山的那一边。
所以就那时候你就会有对，或者说对国外对自由一种向往，所以后来你就是因为这种的对国外这种向往，或者说这种梦想，然后你就出国了吗？
是的，我一直那个时候一直觉得上帝就在西方。
是，
那些话语就是传到我的耳中的时候，那是我的童年，那些它就像明光一样，把我童年的黑夜给照亮了。那些声音从收音机里，借着那时的你们那些温柔的声音和话语，缓缓流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在我的心灵里架起了一条通往外面的世界。后来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条通天的桥。所以在你们对那天的施工的分享晚宴，福音施工分享晚宴，我就特别的想去参加。然后来了以后我终于知道，原来 收音机里的良友电台现在我居然走进来了，
是是，
我们居然面对面在一起了。
嗯，感谢主。所以后来你就有一个机会，然后你就到了国外，但那时候你还没有就是接触教会，接触福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接触福音的呢？
其实这么追溯起来，我就觉得我最开始福音的种子撒在我心里面是良友电台。
嗯，
良友电台的收音机里讲的那些圣经的故事，哎呀，觉得那是一个让我无限神往的环境，那一切那么美妙，那么神奇，我特别的就是对我有一种格外的吸引。然后我在小，还有一个，我小的时候也是从文学作品中认识到西方的上帝的。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们看的书哈，都是一些外国文学家的故事啊什么的，音乐家的故事，还有我读的一些文学作品，像《简爱》了，他许许多多。后来冰心，我又读国内的冰心三级小读者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个上小学生了，他们都是啊说上帝呀、上帝呀 我就觉得有一个上帝哈，于是我在我的日记中写日记的时候，总是像给上帝写信一样的，把所有的心声、所有的话都向他倾诉。
其实那是就是一种祷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祷告，日记里充满了祷告，充满了倾诉啊。后来我才知道是这样。我的父亲他们离开了乡下以后，我依然在山村里面上学。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又在留在乡村中学里面教书。
你教的是什么？
教英语。当地师资匮乏，
是。
然后在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说我是为了向往自由和光明，我就走下了三尺讲台。我不想一直待在那个地方，我从小就觉得我的心不在那儿，我一直想到大海，对，我一直想走到山外面去，我一直想到大海的对岸去，我想去很遥远的地方，就是有上帝的地方。
是
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离开了三尺讲台以后我到了美国，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带领吧，我又回去了。这一次回国，我在国内又工作了10年。
是
后来为了怎么说，其实我是为了，我就觉得为了向往心中的田园呢，我就在上海、苏州、南京厦门我都工作过。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移民到国外来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会在加拿大久留，我觉得如果在加拿大我没有找到上帝的话，可能会去欧洲。可是当那十几年前的那个夜晚，我走出皮尔逊机场的时候，深夜1点多钟，灯火阑珊，风就吹过我的眉梢，我好像就闻到空气中有上帝的味道。我就当时就感觉呀，这个地方一定是离上帝很近的地方。
是
我深夜独自走出来的时候，本来是想登录完了以后再回去工作的。office 的钥匙都没交呢。不像是要来长居的。
是
但是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我就没有再回去。因为我来了以后1个多星期以后在我走之前就发现怀孕了。就
必须就得留下来了，
一下就这么留下来了。然后一留就一口气4年里面生了3个孩子。
那现在孩子都多大了？
我的大女儿12岁。老二是11岁，弟弟。然后老三呢9岁。
哇，那你非常的辛苦，非常忙碌，也等于是一个全职妈妈了现在。
有了孩子以后我还一直工作。
哇。
我夜晚工作，白天看孩子。后来就是又有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这个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下降，我也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我干脆把国内的工作给停了。你得要知道3年前孩子们长大一些了，我才又开始正式的工作。但是我都是有一种时差的，我是按照北京时间工作的。
是
1年我回去一趟。
那后来你来到这边之后定居下来，因为孩子嘛，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去接触这边的教会的呢？
哦，这样。我在来这里之前我就一直想去教会，我跟我先生说我要去教堂。 我来了加拿大以后要去教堂，他说哎呦你当心啊，有很多邪教的，你不要入错门了。
对，
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害怕了。我就每一次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推着孩子路过教堂的时候，我都心向往之，但是不敢
冒，想进去，但又不知道，
不敢贸然进去。对，
是是，
我不知道，这是我对教会一点都不懂，什么教派，什么天主教、基督教有没有都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想，我认为教堂就是有神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堂，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每次经过的时候呢，我心向往之，可是我说不敢进去。直到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孩子去我的家庭医生那里去体检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reception 嘛，他脸上永远有着温馨的笑容，像春天一样，在那个灰色的楼里面，
很难得。因为我知道通常在这边这些医生那边诊所门口那些接待的小姐，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没不会给你个笑脸的，所以就觉得啊，这个医生他们好像有跟其他有些不同。
是那个 reception 他我不知道他哦，对，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声音，他的普通话就像我儿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样的普通话，所以，然后他又有那么温馨的笑容，然后我就觉得他很亲和，就是很亲切，然后我看到他的墙上贴的有去教会活动的内容，然后我就想，有着这样笑脸、这样声音的人，应该不是什么在，这是一定不是什么邪教的教堂吧？然后我就主动跟他说，我说。Karina， 你能不能带我去教堂？他说好啊，好啊。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他的教堂里面去。
他的教堂，
对。可是因为离我家挺远的，然后孩子们也很小，我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没有去了。再然后我的妈妈从中国来了，来我这里探亲的时候，她认识了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阿姨，她是我们家的邻居。然后那个阿姨说，有一个地方中国人很多，你在这里着急吗？哈，我妈妈说着急，人家讲话听不懂。然后那阿姨说，那我们那地方哈有很多中国人，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哈去玩。然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了，我说那就不要给人家增加麻烦了，我说我开车送你去吧。于是，那个阿姨的儿子，他就是我就问他地址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说是个教堂，他说
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老年团契。
后来我知道他那是一个华语教堂，是说国语的。他这么一说，他说是个教堂，我说哦是个教堂啊，他说去教会。然后我就想哎，那我妈妈我送你去哈，然后想这阿姨也在那里，但是我就说那我们去呗，出门的时候也都不知道她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但是我就一听说是去教堂去教会，我就特别的想跟着我们带着我妈妈一起去，送我妈妈去，我也想去，我自己更想去看一看。后来一直就开着车子跟在他们后面跟着，地址在哪儿也不知道，就这么跟着我。后来我读了圣经以后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离开家族都不知道要去哪儿哈，来了以后，然后一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从前从这里经历过，因为我先生，我从那里路过，是因为我先生在那上班的时候也路过那个教堂，原来也是想进来，但是苦于无人带领啊。
你说在门口经过好几回，
对，
那这次终于就来到这个，
对，就来到这里了。来到这里呢，我一看他那个门口教堂的门口的一侧。在石头上刻的有几个字，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
父
那里去。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呆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念过一首诗，也不是刻意要背它背下来的，但是它就一直刻在我的心坎里面。他说我是永恒的真理，你将一再会见我，在你此岸渡向彼岸的生命航程中。哎，我说他这边就说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哈，我就是要这个。我当时的我的感觉，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跟远方有一个美好的约会。我不知道去找谁诉说，不知道，但我在日记中写信的时候，我都是那有一个听我倾诉的那个对象，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在我生命的某一刻会出现，他一定在哪里等着我的。
是，
我就是这样的。可是那一天我走到这个教堂，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就好像啊，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对，你在这儿。
我
就是这种感觉，一下子我就没有任何挣扎的进到这个教堂来了。然后呢，很感谢主，当时那个弟兄有我作为教会接待我们的那个福音弟兄， 七尺男儿，
嗯，
也是拥有高学位的弟兄啊，
嗯，
他们接待我们的时候，他真是泪流满面，说到天父的作为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天父是耶稣哦，
嗯，
他说到基督教等等的，就说到说他居然那么动情，我就很诧异，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在他心里面动工，让这样一个七尺男儿东北汉子，
嗯，
在我们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
是
真的是涕泪交加泣不成声那种，很被感，很就是后来我知道那是被圣灵充满，
对，
他真的让我很震撼。
他当时是在跟你们分享吗？因为知道你们是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
他作为陪谈员，作为接待员，嗯，他接待我们，
嗯，
那是我们，你要说我第一次听什么福音，真正跟我用以传福音的姿态来接待我的，
嗯，
那就是这个弟兄，
是
是，我很受震撼。当时他的同工另一个弟兄呢，他是南大出来的一个化学博士，
嗯，
不是学文科的，都是很理性的人哈，
嗯，
可是他却也是那么样的，深情的，那么情深意长的跟我说到这个福音。哦，因为我已经在门口被心灵已经被撞了，就说，
嗯，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已经看到耶稣说这话了，其实我心灵已经被撞了。哎，我接下来我就问他，我又想到你说这么多宗教的东西，那我就问他，我说那基督教和佛教有什么区别呀？
嗯，
因为我在中国只听人家说个菩萨呀，
啊，对，
就是现实生活中人家拜菩萨，信佛呀什么的嘛，
嗯，
那我怎么知道给你这个恩典的那个神，
嗯，
不是
跟那些一样的呢？
对，是不是就是菩萨是佛教里的那个神呢？
嗯，
那我就所以我就只问了一句话，说佛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他并没有像后来我学到这个许多的教义，有许许多多的区别，他没有跟我说那么多。
嗯，
当时这个化学博士居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文学大师林语堂说过，太阳升起了，吹灭了所有的蜡烛。”哦，我就接受了，我就没有问题了。我说：“哦，是这样吗？”那当然，太阳升起了，吹灭了所有蜡烛。我觉得我完全理解了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不再提问，我不需要问，对，我没有问题了，
嗯，
我没有再提第二个问题。于是自从我们走进这个教会，然后一步都没有离开，每一周那个后来他们帮我们带进了喜乐小组，
嗯，
每一周我都会来喜乐小组带着孩子来这里团契，嗯，融入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觉知，
嗯，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周五的晚上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说后天新主日是星期八月十三号，他说这是2011年的八月十
三年，
对，2011年的八月十一号的晚上，他说后天我要受洗了，
嗯，
他说，然后他就人家说啊，恭喜你，那个受洗好像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他说，他就分享，他说我从觉知到受洗啊，经历了几年的时光，然后他就分享他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光。后来我就问了，我说举手问了一下，说什么叫觉知，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什么什么叫觉知。我说啊，我说信耶稣还要觉知啊，因为我觉得我早就信了，所以我才天天来，我每个主日也来，星期五的晚上也来，
嗯，
然后我说哦，那还要觉知，还要有这个仪式啊，
嗯，
他们说啊，是的。我说那我觉得我就已经是了，
你已经，对，你觉得你已经一早就已经心里面已经觉知了，
对，我早就，我一见到那里我就觉得，我问了一个问题以后我就已经是了，
嗯，
后来他们说那带你做个觉知祷告吧，
嗯，
哎呦，我就很快乐地做了这个觉知祷告。说实话，什么我真的没有挣扎，唯一有一点点的，就是说耶稣三天以后复活了，
嗯，
我承认我是罪人，我这一切我是没有任何挣扎的，
嗯，
但是说我相信耶稣为我流了宝血上十字架死了，三天以后又复活了，那在我的心目中我不知道上帝他死过，我觉得他一直是活的，
是，嗯，
从我的童年到现在他一直在我心中是活着的，我不知道他曾经死过然后又复活过，
嗯，
所以当我叫我说知道他为了我的罪上十字架死了，叫我做这就是我犹豫了一下，
嗯，
后来我想没错的，我现在已经在他家了，
嗯，
那他们一定不会讲错的，那我就说吧，
嗯，
但是后来其实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耶稣确实是为我们的罪过走上了十字架，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把我们挽回，那是我后期去追寻这一点，这个解答真正的让我认定这一点，接受这一点，是我信了以后。所以其实我想跟有一些福音朋友，就是或者慕道友说，你不要把所有的问题说我都搞懂了，我都搞明白了， 我才能知道，
我才来决定说信不
信，
信
不信，啊，甚至有的信了以后还说，我 ready 了以后我才能去受洗。我们教会是每年4月份、8月份和12月份都有3期的受洗典礼，
是
要大家自己报名。对，我一信主以后就上主日学了，然后呢，我并没有报名，可是那一段时间就好像有一种声音一直敲打着我的耳膜，我就觉得我不想依然留在黑暗当中。我虽然有了耶稣，我信了主，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在黑暗的国度里，我要彻底的完完全全的进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去。所以我就追着我们教会负责搜集受洗报名的那同工哈，当时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说我要受洗，然后他们说我们报名截止了，你下一期
是
8月以后，他说你等到12月份吧。
嗯，
然后我说我等不及了，我说我要8月份就开始。他说8月份的我们报名已经截止了。
嗯，
我说那我现在就报名嘛，毕竟还没洗嘛。我说，
嗯，
他们说那我们要考试什么的哈。
对，要上课吗？
上课我也上的。
嗯，
然后我说好呀，啊，他说还要有受洗的见证，我说好呀，就这样子。是我追着去受洗。
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要说到，当你写见证的时候，还有一个经历。
没错，
嗯，
我要去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啊，首先我觉知信主了以后，我的女儿突然一下在家里沙发上坐着，我从楼上收拾完卧室下来的时候，发现，哎，你的眼睛怎么又红又肿啊？
嗯，
当时她5岁，我说
怎么回事呢？
我说，哎，你怎么回事？他就这么看着我，我说痛吗？不痛。痒吗？不痒。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那得赶紧去看医生。
是，
然后把他带到医生去的时候，医生给了我一张照片，说带到 emergency 去看。医生说等把眼睛烂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再来。我心里想到这个样子，那眼睛就已经恶化到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再来，那是怎么行？后来他说你回去吧，现在不要紧。结果回去以后夜晚女儿就烧到39度了，整夜的，后来39.8度。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说我不能这样子等下去了，我又带她去看儿科医生。儿科医生说立刻送医院。就是
是什么问题呢？
女儿在医院里面住了8天，到最后也没查出来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觉知信主了呀，我就让教会的跟小组的人为她祷告。那么各个小组团契的时候也都为她祷告，直到8天以后我的女儿出院的时候，医院也没有给出一个诊断报告出来。
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不知道，孩子好了，从进去到出来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哈。但是我当他成那样的时候，知道让他们来为我们祷告。我自己依然在给上帝写信，然后也让他们来给我祷告。虽然带几个孩子，我的日记就不能再写下去了。可是那一天当我无处倾诉的时候，就是我就他们睡了，我就利用自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我又抓起了日记，就在日记里面写信。我不知道那叫祷告，但是教会里头说要祷告，他们那小组有祷告。我说那你们给我祷告，我不知道我在写日记的时候也是在祷告，我甚至不知道我还有祷告的权柄。我只知道写信。好，就这样子女儿出来了。
其实不是你啊，我有时候我也是喜欢把它写下来。对，因为我光讲会觉得我喜欢用文字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想之后我再去读。有时候当我看我以前的日记，或许那个不是祷告，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你写日记就写成一篇祷告了。
好像真是这样子。因为到最后你就要说就说阿们，就好像真的他就在你的面对面，
对，
跟他面对面在说话一样。没错，
是
这样的。哦，真是的，就是敞开心灵，走向他的时候，他就向我们走来了。对，其实我想想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你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对吗？
对。
哎呀，感谢主。后来我才知道啊，人生的我的人生指南就是圣经。人生的一切的答案就在这里找就可以了。
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听见你们的 心，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三妮姐妹跟我们分享了神奇妙的带领，让她可以来到加拿大，然后呢也可以进入教会，并且也是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使他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那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桑尼姐妹将和我们分享她是如何的把自己的丈夫还有孩子们也带到教会，以致今天他们全家人都在教会中心的侍奉神。谢谢您收听今晚的零点繁星，我是许小凡，祝您晚安。
灵心痛